为信的亲人和好友来传福音，愿神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的是跟你有一样的心，能够跟你的心意来对齐，巴不得在你来的日子我们还能多救一个人。愿神得着我们，也愿我们得着神。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就来讲如何向未信的家人好友来传福音。我们先从上帝的好，对不起，他还七声哦。好，先看看上帝怎么说。在耶稣的眼里，我们信了主以后，就是一盏明灯。首先照向谁？照亮家人。如果你是家里的一盏灯的话，你的灯是不能放在斗底下的，你一定要放在灯台上。你首先要照亮一家人，在家人的面前，你有没有成为上帝的见证？今天我们要跟亲人来传福音，这是最难的。你跟一个不认识的人传福音，人家不知道你家底，也不知道你过去是怎样的，你就跟着现在你的领受你就讲好了。但是家人不一样啊，人家过去看到你的过去，今天每一天都会看到你的现在你想想看，许多的亲人彼此的夫妻间也是一样。有一天有人跟这个牧师说，牧师，受了洗以后真的在天堂吗？当然了，你死了以后当然在天堂了。我不要了，为什么？他说我现在跟他已经够难过了，但以后死了以后还要在一起，受不了。你知道这意思吗？这些夫妻为什么这样？ OK， 很多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彼此缺少在上帝面前真正的领受呀。我曾经在这个英国有一次在这个特会的时候是个夫妻恩爱营这个做太太的真的是，当他听完这个信息的时候，当场痛哭在上帝面前。他说，是我把先生进天国的路给堵死了。这个先生一直跟着他，几十年跟着他，我们到英国宣教他也跟着他，但是他就是一个没有信主的。 OK，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真的在主面前错失了上帝美好的见证，我们没有成为一盏灯来照亮家人。我们再来看马拉基书神借着先知的口告诉我们，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够造很多人，他造单个造一个人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能够得到近前的后裔。神就是让我们能够一家一家，我们作为父母能够从上帝那边传承，把美好的信仰能够传递给我们的孩子。 OK， 所以上帝有一个心意，上帝对挪亚是立约的。这个立约虽然是看到这个世界只有一位是义人，但是他盼望跟他们全家立约，让他们全家都因着这个挪亚进入救恩的方舟。所以对一个每一个信主的人来说，我们都是跟神立约的。今天在你的家中谁是第一代信主的，举手看看好吧。你在你的家中是第一代，80%是第一代。好，神跟你立约了。当你一个人在救恩方舟里的时候，上帝是不喜悦的，巴不得能够因着你的全家都能够进入救恩的方舟。所以挑战就在这里，最难传福音的就是家人。 OK， 最难传福音的就是我们的好朋友但是神却把这个职分明明的给了我们。所以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讲的也很清楚，我让你成为大国，得到大名，也能够承受大的福气，但是你必须明白，你也要让别人什么得福，你也要成为万族的福气所以从头到尾你会看到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的心意并不是得到你我，而是要得到你我来祝福我们周遭的人。如果你信了主以后一开始就有这样一种认定的话，那么教会就开始不一样。 OK， 如果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领受这样心的时候，教会要推展外展，教会要开始要传福音的时候，开始就不一样了，因为每个人都明白我们该怎么做。其实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蛮有亏欠，亏欠了谁啊？我们可能亏欠了我们的家人，我们很少去跟我们的家人去真正的来传讲福音。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我盼望神来帮助我们，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今天借着这些的分享以后能够有所得着，改变我们的一些的理念。好，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的时候，这个逾越节，这个神对摩西说，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 这个击杀的天使，灭兵的天使，看在门楣和门框的左右，如果只要看到有血的时候，就必预约过去。他不容上帝不容这个灭兵的天使啊，能够进到有宝血遮盖的屋子里。那你会看到什么？神要救谁啊？不是救一个人，是救一家的人。所以他们奉神的名一起吃羔羊啊，吃苦菜，是整个就是在家里的。你会看到整个羔羊就是希望能够成为你家里整个的一个遮盖啊。那你会看到在约书亚记啊，你会看到这个拉合，妓女拉合啊，当他救了以色列人的探子以后啊，他就在主面前有一个想法啊，能不能来救活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啊，拯救我们的性命于不死。所以他非常清楚，今天救了耶和华的探子，我能不能因此这样被上帝纪念，不仅纪念我，也纪念我的家人。所以你会看到当罗德被神天使要拉出索多玛的时候，告诉他，你有没有亲人凡属你名下的，只要认同这一点，能够明天早晨能够一起来离开，都可以在你的里面都可以得到。所以神一直有一个家的概念在我们面前，他希望我们所有跟我们相熟的都能够因着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把神来当神敬拜。神一直有这个托付在我们的身上。 OK， 那你看耶稣的家庭也是一样，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他的兄弟其实没有信主啊。OK， 他们跟耶稣还是不一条心，他们不是一样。但是你会看到吗，接下来啊，他的兄弟雅各就成为了教会的啊柱石啊，那他的兄弟犹大就写了犹大书，对不对？新约里面有两卷书是耶稣肉身的兄弟写的啊，大家明白啊？这是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提醒呢？就是神巴不得我们一家一家信主，巴不得因着我们将很多人带进神救恩的方舟啊！这个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立约的一个托付，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他不被上帝所命令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来思想，我们怎么能够来带领没有信的神所托付我们的这些家人能够来信主。第一，你要对家人的灵魂有真实的负担，你要明白向家人传福音是神对你的呼召。接着刚才的经文啊，我大概会分享八到十点啊，这是我过去的经历中我的一些的领受跟大家讲。因为我告诉弟兄姐妹，你很可能是最接近你未信的家人的唯一的基督徒，在他的周围，在他的整个的生命过程中，可能你是唯一的，他从来没有碰过一个信耶稣的人，你是唯一的一个。如果是唯一的一个，那么你是神的预备吧，你一定是神在未信的亲人和你的朋友中的一个唯一的预备。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有一个非常神圣的职分，你将成为一个被上帝所差遣呼召的传福音的使者。你能够看见这一点吗？在你的未信的朋友中，你是一个最接近他的一个唯一的基督徒，没有人跟他传福音。如果你不跟他传福音，他这辈子可能就再也听不到了。你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领受？一个正在病入膏肓啊，行将就木的一个病人，可是是你的朋友，这个时候你是唯一的机会临到他的时候，你能不能跟他分享最重要的生命的信息？你能不能想到你是唯一被神差派的？那么神为了得着你的家人，他正在拣选对他们的灵魂得救有负担的人。记得哦，神其实对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些旨意，他希望有人去跟他传福音。但是是谁呢？我今天挑战大家，可能你的亲人死了，你都没有跟他讲过上帝的福音，但是那个人很可能不是你。最后神要为了得着他，叫了不是你的人怎么样，像天使般的扮演天使的角色去向他传了福音。我们凭着良心，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朋友亲人中，向他传福音的可能不是我们哦，神兴起了别人来帮助他进入了救恩的方舟。很多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心里都要有个预备。我常常觉得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三副队员慢慢会出来，其实作为一个三副队员，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我觉得每一个传福音的人其实他都在打一个流动的靶心。这个奥林匹克运动里面有一个叫打飞靶的运动， 就是当这个非法起来的时候，我要在最好的时刻正好把它要打掉。我常常觉得做一个传道人或者做一个传福音的人都是如此的，每个生命里都是活的，你不知道在哪一个点上神安排让你跟他相遇。有没有在飞机上带灵信主的？有没有在车子上带灵信主的？有没有在出差的路上带灵信主的？这就是它是一个流动的一个靶子。结果呢，如果你的心是一直预备好的，一直拿着这个福音的枪，可能怎么就在那个时候被你打中了，对不对？明白吗？但是你心里从来没有预备，我告诉你，神不会将一个要得救的人加给一个没心里没有对福音有预备的人。一个对灵魂没有负担的人，他从来不会带一个人去传福音，他的眼睛里是没有灵魂的，他没有人有需要那个，他没有这个激动在里面的。神在那个时候就在一直在寻找谁是对灵魂有负担的，谁是让我可以差派的。为什么你可以带他信主啊？这是谁的工作啊？神的工作。神不仅预备他，也预备了你。如果我们真的开始有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开始不一样了。我们开始是想，神啊，你把他放在我的旁边，是不是为了让我能够得着他？你就开始向神开始祷告，你开始向神同工。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圣灵的工作很强，强到一个地步，你真的去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的心或许已经预备好了。为什么神将很多你的朋友他的生命中突然发生了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可能身体的问题，可能生命出现了问题啊，可能他亲子关系出现问题，或者他的夫妻关系出现问题，或者等等很多的难处，当朋友哭丧着脸来跟你讲说他生命中难处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上帝对你的突破吗？这个时候神已经预备他了，预备了他的苦难。这个时候神预备你做一个天使的角色去跟他切入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上帝啊？还是你想到只是用你的人的里面的经验来告诉他你应该怎么这样？上帝不见了，别人看到的就是只是你。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想到神为什么让他在这样的时候出现在我的面前的时候，你如果向着这个祷告的时候，神就做令人让你惊奇的工作。我的小阿姨住在这个多伦多啊，她是个非常自强的人。我的妈妈、我的阿姨、大阿姨都是基督徒，唯有她就是不是基督徒啊。她就在想说呀，这个我的外婆啊，这个我的妈妈啊，她的姐姐，她是我的表阿姨嘛，觉得都是很好，你们基督徒很好。但是基督徒唯一不好的就是不讲自信，所以她就是靠自己一路搞定。儿女们，这个女儿们也这个加拿大移民，然后她跟她的先生姨夫嘛，在那边也什么都安定了 ，OK， 把国内的事情也都了定了。想不到到了那边四天，姨夫肝脓肿就暴病就死了，所以对她来说整个世界就垮掉了，不想活了。那个时候，她的女儿就是我的表妹嘛，这个两个人带着孩子早就想好了，因为老人家来了以后，他们两个在这边，他们就想到这个去坐游轮。那个时候这个阿姨他们还只是加拿大的枫叶卡，还不是个加拿大公民，所以到洪都拉斯，因为跟中国的还没有这个还有建交上的那个难处，所以中国的护照是不能去到那边，所以这个就是很矛盾。爸爸死了，我们要往前去游轮，妈妈却垮在那边了。把妈妈寄托给谁呢？寄托给朋友，寄托给所有的人都不适合的，对吧？妈妈整个就垮掉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想到，我有个表哥是在这个美国的，所以我的表妹就马上就跟我联络 OK， 能不能让妈妈到你这边来小住一个月。当我们接到这样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心里开始想到一个什么？第一就想到神的救恩到了，我们就开始为这个迫切祷告。多么奇妙的事情啊，他礼拜就到我们家，礼拜天做完礼拜回来就带他信主了。弟兄姐妹，如果那个时候你不向神祷告，你里面会有这种灵里的力量吗？你有这种灵里的看见吗？每一个相遇都是历史千载难逢的机会，是神人相交。为什么机会是千载难逢？机会千载难逢就是我们只有百年的日子，千年一定是属于上帝的。如果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那千年背后有没有上帝的旨意啊？结果我的这个阿姨就信主了，阿姨信主了，你知道怎么样了 ？OK， 人就开始改变了。在我们一个月以后，再回到她女儿这边，她女儿就跌破眼镜了。这个阿姨每天早晨就跟我一起的灵修 ，OK， 她临走的时候就跟我讲， 他说志刚你知道吗，现在你跟牧师你们讲到的时候讲圣经讲到这里讲到那里，我翻都翻不到。 OK， 所以他里面有一个交集，一年以后碰到我，他就跟我讲，现在你无论讲到哪里我就会翻到哪里。你知道他现在做什么事情啊？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每一天打圣经，从第一个是创世纪一直打到启示录，到现在已经打了四遍以上了，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人是这样的。他还做了自己的一本这个难字读音表，你知道吗？这80岁的老人了，哦，当然在十几年前信主了，他那时候70来岁，他就开始做这样的事，里面有很大的感动来对神，有这样一个很大得着了他。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看到上帝的作为吗？整个人开始改变啊！所以我在盼望弟兄姐妹，从今以后你只要想到你的朋友现在正在这样一个生命中很大的难处在跟你讲说的时候，或者你的亲人中正好有一个人病痛或者是怎样的时候，这正好是什么福音什么初期的时候，你要看到上帝的心意。我教会中过去有一个弟兄叫杰森啊，那一次他跟我讲说，他信主了，他跟我讲，我那时候他说我真的不明白了，我的哥哥大学时代就信主，现在我是明白了，不信主就是进了永远的地狱。这个我的哥怎么从来没有跟我讲死活啊？不是兄弟吗？你得救了，你应该知道信仰背后的就是死活啊，你怎么从来没有跟我讲啊？所以他信主就找他的哥哥啊，论理啊，哎，你这个着急现在是真的还假的你啊？你大学时代就信主了，那几十年过去了，我们都五六十岁了，你还搞了半天，你还不知道这个生死来跟我讲啊？今天你会怎么样？有一天在一个葬礼上，一个牧师讲了这样的话，我们每个人都要扪心自问，在我死的时候有多少没有信的人不知道我是基督徒。大家明白这句话吗？ OK， 他会在什么死的人会在地底下向神哀告，我可告诉你，神啊，我家里都不是基督徒吗？他们怎么从来没有跟我讲死活啊？你想到过吗？你想到过吗？啊，我记得那一年我在奥斯汀开始职堂，07年的9月9号是我们第一次的主日，在那里带了20个家庭出来职堂，第一天的信息就是很强烈的一个在主面前的，然后就是呼召。呼召以后有5个人举手，有一个弟兄就走上来就跟我讲，他是很资深的基督徒，我也不认识他，因为我从这个洛杉矶被他们聘到了这个Austin 啊，作为一个职堂牧师 ACC 的职堂牧师就带领他们。他说，张牧师，我想跟你讲一句话，今天你不是布道会，今天你呼召大家信主，万一没有人举手，以后你怎么来牧会？哇，讲这种话的一定是非常资格非常老的基督徒，哎，蛮挑战的。 OK， 我就笑着跟他讲，我根本想都没想到这一点，我的心里就有感动了。 OK， 我跟他讲了一个穆迪的故事，当年穆迪在芝加哥连续布道，耶稣是谁，那个礼拜天的这个讲完信息，他说我给你们思考一个礼拜，下个礼拜我继续来讲。结果那个礼拜芝加哥发生了四级大火，连他们布道的帐篷都烧掉，很多人在这个不是说他们教会里很多人死，就这次那个烧掉了很多的房子，是非常有名的芝加哥的四级大火，很多人死掉了。那天穆迪在晚上向神哭诉，主啊，我得罪你了，今天有很多的人死在这个火灾中，他们在地底下会哀告，为什么不给他们最后的机会让他们信主，我为什么不呼召？所以从此以后做任何的机会他都在主面前呼召来带领信主，被神重用啊！我就把这个例子来告诉他，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哎，我们到了11月份就是受洗的日子，有23个人受洗，23个人受洗的时候，有一对 啊，这个那时候大概有近70岁的一对老者吧，两个夫妻两个就在讲说了。他说我今天要讲一个见证，他从台湾来的，他说我从小活在一个三不管的地区，我从小活在三不管的地方，什么意思我也不懂，是国民党不管呢，共产党不管了，还是什么不管。他是说他从小就给爸爸妈妈带到教会去，10岁就进团契了，我到现在还没受洗啊，可以，我从来就觉得是基督徒。但是你们9月9号那天开拓堂会，在这个地方开拓堂会的时候，我就跟主做了个祷告，如果这个牧师第一天讲到就呼召人信主，我就受洗。他说我的太太是个天主教徒，所以那一天真的你又看到那个震撼的消息啊，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领受啊，主啊，是的，你让我感动，我就奉你的名求呼召，我管他结果是如何。今天多少人来传福音，看中的不是上帝的心意，看中的是我传福音的果效结果是如何，结果不在你的手中，结果是在上帝的手中，问题是上帝要得着他，你能不能成为上帝手中的一个工具，这是一个飞动的靶子，你能不能靠着主的恩典把那个飞靶给打下来。真的，你真的有这个心，神祝福你。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波士顿一个教会去讲道也是一样，我就讲到我们基督徒就是一个靶心， OK， 就是打中飞靶。那天圣灵也充满我，道还没有讲我就呼召了，谁觉得你是会被打中的你举手，结果这个人真的举手了，他是被神预备好的。你知道最后他其实是这个团契里一直去跟他分享的一个福音对象，他自己没有哭，别人都感动的哭起来，你知道这个意思吗？神在做什么？所以我告诉弟兄姐妹，所有的工作在上帝的背后。如果你真的是领受圣命，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了像保罗一样与人同得福音好处的话，在任何的时候神都可以让你成为福音的使者，阿们。你如果有这样的心的话，你就可以跟家人传福音了，结果不在你。所以在我整个的服侍的过程中，我跟弟兄姐妹讲一个我里面的一个属灵的哲学吧。我这个人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一个只想结果的人，他这个人绝对是死掉的，他永远不会把荣耀归给神，他一定做有把握的事情。对我来说不是这样，我只要享受在神耕耘中的同在就好了，结果在上帝手中，你要死又死，叫活就活，我也不管，重要的是现在神你跟我同在， OK， 我就是这样。所以我就跟弟兄姐妹讲，在我们这样一个教会中要开始有一个转型，面对的可能很大的风险，随时都可能失败，但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我把我们的教会当作试验田，上帝的试验田，死活不在我手中，我的心就神你知道，我愿意事业上去。我今天不只是跟你们讲一个传福音，乃是让你们想到这背后是什么东西，是你跟神的一个关系，是你成为上帝的一个使者。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心就开始打开了。好，这大概就是我要跟你讲的啊。第一点，你要对灵魂真的有负担，你真的要明白你是福音的使者，你真的有一天不要太羞愧，你的最好的亲人唯一的记得，结果神没有把这个职分给你，没有把这个机会给你，给了别人，你要为此悔改，你要为你因为你的懒惰，你的亲人死去都没听到福音，你为你自己这么多年来做地下基督徒，不是地下共产党员，对不对？过去大家知道谁都不知道他，对不对？地下基督徒嘛，那搞了半天人家不知道你是基督徒，那完蛋。你如果是这样的，真的今天就向上帝悔改， OK， 神的灵跟你同在，你下一次见到人就不一样，你走出这个教会的门就不一样，你今天碰到家人就不再一样。你以为你的孩子长大了就让他去了？ No， 你想想，想想那个挪亚，当你的孩子18岁了，你只是想他进长春的大学就好了， OK， 没有把耶稣介绍给他，你犯罪了，你知道吗？你失去了神给你的托付，你知道吗？OK， 求神帮助我们了，对家人那真实的负担，神在看你了。虽然你在教会中有头有脸啊，做得还不错，但是你对灵魂真的有负担吗？你对你家人的灵魂真的有负担吗？还是说我传过福音他不信我就信，不信算了，死掉算数，你看完蛋，上帝你还没讲出来，上帝知道你的心了。为这些东西我们都悔改， 我们的心就开始变软了，我们在主的面前就知道什么叫传福音。好，我们讲第二个，平日你要尽儿女兄妹的本分，孝敬父母，报答亲恩，善待兄妹，友爱亲属。如果你是一个亲属，从来没有这样，我告诉你，你还不信耶稣为好。说白了，圣经上常常就有这样的教导，对吧？你连亲人之间的亲情都没有，你还信什么耶稣啊？你能眼见的弟兄都不那个，你还会去爱别人吗？看不见的上帝吗？对不对？如果我们平时失去了情，到时候就没有什么理可以讲了。所以我们盼望我们什么呀？要慷慨，要良善，要公道。我们千万不要在钱财上小气，千万不要在感情上吝啬，千万不要在小事上计较。哎呀，这三个就是这样，我们常常本来是要跟他传福音的，这时候用了钱财的气情不跟他传福音了，你知道吗？就跟他拜拜了。感情上很吝啬，为什么？就怕那个感情我对你好，你给我个臭脸，那有什么道理了？那耶稣这辈子传福音的每一天都会碰到臭脸，对不对？你觉得今天别人给我臭脸，我跟耶稣同担苦难，你这个真的你会觉得里面有一种神圣的感觉，跟耶稣同受苦难呢、啊？你今天的苦跟耶稣受在一起多了不得啊， OK， 是吧？小事上不要计较，太过小家子气了，哇还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如果你这样的话呢，你就变成一个有情义的人啊！真的你要有情义啊，真的是对别人有情。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有情的人，到时候是可以有理可讲的。如果你平时情都不给人，你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理可以讲。我们千万不要为了辨明你对我错，最后把亲人间的朋友间的关系给破坏了。你对我错带着辩论，带着自毁果，在我生命中的恶果。为什么你对我错？就是我们觉得在你对我错的辨认中能够来胜过你，来证明我是对的，证明你是不行的。这很多的东西，我告诉你，当人在地上，教会生活中也是一样，我们常常你看为了一些属灵的根本不是最重要的原则上，常常你对我错来取胜别人的时候，当我们常常在论辩你对我错，你对三分我错两错的时候，我告诉你，神在看善恶，我们是在论辩对错。上帝不叫对错吗？绝对的标准都在他，但上帝在我们你对我错的论辩中看我们里面心里的善与恶。求神正在帮助我们，不要在这样一个论辩中伤了关系，常常就是为了一句话啊，就是认不了了，就把亲情都破坏了啊。即使你的亲人你的好友是久听不信，你曾经多次跟他讲，你还是要有耐心，要有耐心，要有爱心，还要继续来求神，让你对他的灵魂有真实的负担。我说白了，你今天会信主，有很多人像欠债一样的曾经服侍过你，你相信不相信？你多少是给别人冷面孔看，人家还是一味的笑着脸来邀请你。哪一个第一次邀请教会就信主了？很多人就是，对吧？邀请你的早就病了，心里在邀请我，心里还在骂他呢。OK， 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啊。今天我们看看自己过去的光景，如果没有那些基督徒天使般的在我们旁边啊，欠债似的服侍我们，今天我们会在主里吗？但是今天你要去叫别人信主的时候，受了一点气你就受不了了吗？啊，所以这些呢，就求神帮助我们啊，千万不要在一个论辩中啊，对错中啊，这个。是，所以求神真是能够来恩待我们啊啊，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大气一点啊，在家庭的遗产方面，哎，老人家如果有一栋房子留下来的话，可能成为兄弟间吵架的一个哦。OK， 那个时候考虑的时候没有什么灵魂不灵魂的，灵魂值多少钱呢、啊？这个家我本来应该有三分之一的，我如果让一让我就三分之一没有了，那我灵魂就不要了。OK，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在遗产的问题上出了问题啊，有啊。OK， 求神也帮助我们，我们怎么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愿意放。也有可能哇，你这个老婆什么意思啊，你的爸妈妈要了这个钱还不够，还要这个钱啊，就是为了这个吵架。你没有想到这个岳父岳母这个 他的灵魂有没有得救啊，或者怎么样啊？我们做牧师的有时候半夜打电话，原来他们就是为了是不是给对方妈爸爸妈妈的钱啊，吵得不了。有一天晚上两点钟啊，我赶到那个家里，找到家里，他就跟我讲，牧师，如果你不来，我下一个电话就打给警察了。原来他们在闹架，走到家里，哇，还把这个花瓶砸在那个地板上，弄得全部都是水玻璃。OK， 都是为了什么？为了一些小钱。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啊，那个第三个，我们要多多使用自己悔改的见证，蒙恩得救的见证啊。上帝不是说吗？那我们要成为他的见证啊。那我们怎么来带领我们的亲人和没有信的好朋友信主，要使用自己真实的悔改的见证。基督的信仰是真实的，你的过去啊和今天啊，这情况是你家人其实都是知道的啊，所以我们要诚实的与家人分享我们自己的生命。好，我就开始讲一个见证给大家听。2000年我这个按牧成为牧师，这是我来到美国八年之后第一次要回中国。做了牧师要回中国，我心里蛮大的负担，就是怎么跟自己的亲人来传福音，心里非常的激动。八年第一次回去，我已经成为一个牧师了，我要跟我的家人传福音。就在那天的晚上，突然上帝跟我讲一句话，你回去悔改，我就与你同在。我马上知道神在指一件什么事情。原来我临出国，92年临出国的时候，我做了一件事情，是除了上帝知道别人都不知道的。那个时候我的太太已经这个找我半年出国了，她已经作为访问学者来到了这个应城 IPI 的这里面做访问学者。那我是半年以后出来。在这个之前呢，我的舅舅呢让我认识了一个中国很有名的艺术雕刻家，叫张冲仁。大家可能看到过一个听到过一本书叫《丁丁历险记》吗？有吗？你们的孩子可能《丁丁历险记》。《丁丁历险记》呢是比利时的画家，而且国际画家，他画的漫画。丁丁和他的小狗米鲁是作者的象征。只要这个世界上有发生任何的不平的事情呢，他就会派他的小狗米鲁和丁丁去打探那个地方。那这个张冲仁呢，在早年的时候用中国的庚子赔款到比利时去留学，他是个艺术家。OK， 他就把中国人在满洲受到日本人欺负的故事告诉了那个 L 姐，说日本人就想侵占我们的满洲。这个 L 姐听到这个故事以后，他跟张崇仁合作，就做了这本《蓝莲花》漫画集，扮演成小狗，把日本人的所有的阴谋都借着漫画公布出来，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国际事件。因为在这个漫画里面，如果要走在中国的街道上，这个当铺、这个米店、这个字，国际画家没有办法画的，所以都是张崇仁跟他配搭的，这就出了这样一本《蓝莲花》的漫，其中的一个漫画集，所以这是很有名的。然后张崇仁就到时候就回来，然后在国内成为很有名的雕刻家。他为蒋介石做青铜像，为齐白石做青铜像，为美国驻华大使斯多雷登做青铜像。你看，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这样一个人。OK， 文化大革命受到冲击，被打啊，被关。OK， 后来就放出来了。那放出来以后呢，他就我的舅舅呢就让我能够认识了他，让我为他写小传，他就可以让我看他所有的文物。我在跟他写东西的过程中，我的心就被他的某些东西给吸引了。我那个时候在集邮，他的那些邮品，他的那些石记封，是我梦寐以求的。所以当我东西都写好以后，东西要还给他，在《新民晚报》上连续八天发表他的小传 ，OK 也发表了。所以他给我的文物我要还给他的时候，我起了贪心，我就想把他的某些东西把他留下来。我先试探性的问他讨了民国38年的那只油封，他就随手给我了。我心里想，我不要这个，我要那个光绪17年的。光绪17年呢，是他在比利时留学的时候。中国袁世凯政府有一位外交大臣叫陆征祥的，代表政府签署巴黎21条的， 这个人在比利时做了神父，天主教的神父，就把自己的一些的资料呢送给了张春仁，张春仁就把他带回来了，结果文化大革命抄家抄去还回来，现在在我的手中。如果我今天问张春仁拿，张春仁如果不给的话，那么我就永远没有了。你看我的心里正在想说，良心是有不安，我在想说，哎，这个东西是毛分子做的，对他来说不是那个，对我来说可是价值连城的。最后你知道吗，我就悄悄地把那个光绪十七年是清朝各国总理衙门清朝的外交部给陆征祥的一个官印大封，我把它拿下来。我心里想着，如果张崇仁死了以后，百年之后我就是百万富翁了，我就是这样出国的。所以把这个东西全部弄好，上海有黄梅天会犯潮，我就把它这个防潮机弄好，塑料条全部密封封好，就放在箱子的隔层里面，我就走了。我等到他如果百年之后，这个东西就是我的了，永远是我的了。上帝光照你，如果回去悔改，我就跟你同在。所以没话说的，飞机一落地，我跟我的太太就那个，我出来以后我的家就一直给我弟弟住了，然后我就直奔家里把这个东西给找出来。因为弟妹因为翻箱倒去搞了两个小时才最后找到，因为薄薄的一张纸他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插在哪里，最后找到了。我们当天晚上就把他带到了舅舅家，舅舅第一句话就跟我讲，志刚，张先生过世了，人民日报都发了纪念文章，我舅舅做主了，你就留下吧，你们忘年之交做朋友一场。我的舅舅是个开业烈士，又是民主党派人士啊，所以在那天的晚上他听了我的故事以后就信耶稣了。他给了我，他就说，那这样这个光绪十七年的我留下了，是吧？因为他的孩子是在这个法国，我说有一天你如果碰到他们孩子的时候，你就把这个故事给告诉他。他说光绪这个民国三八年的你就留着吧。我说 no, 这都是为了试探，为了最后的那一个。那天晚上舅舅因为心里的感动就接受耶稣。我还记得那天我为他祷告的时候称他为弟兄，我的舅舅有点不高兴，他有点疑惑的，好像说八年不见你怎么叫我弟兄啊。我说舅舅，我叫你舅舅，你叫我外孙还能多少年， OK， 我们都死了，是吧？你现在称他为父亲，我也称他为父亲，我们是永远的弟兄。当然我的舅舅已经过世了， 他死的时候正文小弟兄安息主怀，我看到这个照片我知道他是得救。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心，如果你愿意真的悔改，真实在这主的面前，你知道神做什么工作。那一次八年以后的我回到中国，十九天我带了28个亲戚朋友邻舍同学信了耶稣。神迹其实让你可以吓到，我只要讲一个奇迹来给你听听，你就知道神在做什么工，他是信实的。那一天我的妈妈就跟我讲，你到对面四号里这个施阿姨那边去看看她，她摔倒了，整个骨骼骨折，年纪老的骨骼骨折就可以死命，所以她现在是24小时有一个乡下的大妈来照顾她，你去为她祷告。那我就去了，就为她祷告。 OK，都是基督徒，因为这么多年来他都隐藏的，因为文化大革命你要知道这个地方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的嘛，所以现在自由了可以再来分享了，所以他就跟我来分享，我们两个人谈得很开心。谈着谈着突然那位大妈我根本没有注意到，他说我想信耶稣啊。哦，你要信耶稣好，我说信耶稣就是这样啊，你能不能愿意，他说我愿意的话，那我就说我来祷告，我祷告一句你也祷告。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说，听到声音说我们也要信耶稣。这个房间里有谁啊？我的喉咙很响你知道吗，我二楼讲话三楼听到了，这个楼梯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像滚雷一样滚下来，两个年轻人是施阿姨的外孙女和外孙这个女婿啊，他们一个是小学老师一个是派出所做的，两个人，结果就三个人一起跪在地上什么接受耶稣。神在说什么？神赐给我们是太过奇妙的事情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为了这一次我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啊，我就先讲到这边啊。你们看看，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面前有一个亏欠， 愿意去为着上帝的名成为上帝的见证，神会借着这个感动很多的人。十九天里面有28个人信主，我不是说在聚会上，都是我妈妈安排的。她会今天告诉我说，哎，能不能去探访那一家，能不能探访那一家，那有些同学就是我自己或者怎么样，就这样。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如果神给你有一个悔改很好的见证，你就把这个见证来告诉别人，你看看神怎么来重用你。是我们在家人面前你要勇敢，你要清楚自己如今还是一个，还有一个属天的身份。永远记得我们有两个身份，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有两个身份，我们不仅是做儿女的，当我们做儿女的身份的时候我们要尽孝心，但是不要忘记当你信主以后你就是福音的使者了，你有责任要是奉上帝的名来跟别人来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怕家人，特别是长辈们的拒绝，也不要灰心抱怨啊，倒要听耶稣的话，跟随他去做一个勉强人的人啊。我曾经讲过一篇信息叫做做一个勉强人的人，我告诉大家我们这些读了书的人都不会去做勉强人的事的， OK， 但是福音却是要什么，要是勉强人的。大家记得耶稣怎么说吗？耶稣告诉他们去把他的宴席已经摆开了啊，然后请来的人吃喝，他说我们仆人说我们都是请过了，什么地方都请过了，耶稣说你们还要去，要勉强人进来，到岔路口到篱笆边去勉强人进来，能不能有一个勉强人的心呢？耶稣今天正在勉强人，我们就是被耶稣一次一次勉强进来的，我们能不能跟耶稣一起同心去勉强那些在上帝旨意里面要得救的人，我们能不能成为上帝的一个使者啊，求神帮助我们去能够做一个啊勉强人的人。我们再来看第五个，你要真心爱主，有好的生活，特别是婚姻见证，使自己在家人面前有道德的勇气和有说话的底气啊，能不能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家人面前表明我们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徒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家人会很快就会观察到你我的生命中有什么样的问题。他们有的是出于好奇，有的是小看你，真的，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有人会小看我们的。 OK，这个人还能做什么东西吗？当年的耶稣，你看一个木匠的儿子当去讲说上帝的时候，哦，他的家乡人都小看他，我们也是一样的，对啊，我们被神兴起来我们要去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也有人会小看我们的， OK， 也有人会诚心挑我们的毛病，我们为此不要惧怕躲避啊，我们千万不要因此就从此在你的啊这个同事面前，在你的亲人面前啊，在你的好友面前默默地做地下基督徒啊，千万不要，求神帮助我们。当然基督徒并不是你脸上挂着前面挂着的牌子，基督徒是你活出来的，人家就看到你这个人就是不一样啊。同样碰到这样这样那样的事情，你的想法就是不一样，你的价值观，你的人生观，你的世界观就是不一样啊，这里面他就会好奇，我们求神这帮助我们啊。当你在与家人分享基督信仰的时候，你会比较自觉的在个人的品行上维护一个比较高的标准，这是真实的。OK， 你认定自己就是活在人前的耶稣基督的见证，你会对此有自己有一个高的道德标准。所以我们要努力的想让家人相信你所信的上帝，那么你就要求神帮助你，真的让你有一个坚定的信仰。很多的时候并不是你嘴上说的，而是你生命行为能够表现出来。我们信主的人其实是有一个荣美在里面，你知道吗？信主的人脸上是有光的，你相信不相信？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脸上是有光的， OK， 不仅有光还有香气啊，这圣经上说的嘛，我们会传扬因为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香气啊，你的脸上是有光的，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有一天跟弟兄姐妹讲，我们要能够懂得一句这个广告词，他讲得很好啊，这个广告词是说用了他的广告品，今年这个什么20，这个明年变成18了，对不对？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 里面心思一天心思一天，里面不仅有上帝的荣美，还有香气。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啊！我说上半句，你们说下半句好吗？今年24，明年多少？18。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我告诉你，人家觉得你怎么这么年轻了？真的，年轻是你里面的认定，岁数是一个数字，你不要相信这个数字，你靠着主的恩典就活在那边 ，OK， 对吧？你要活出那种这种跟神同在的那种那个。所以，即使外面的机体朽坏，我里面的心一天心是一天。你活出那种荣美来，你看看你的家人会怎么样，他们会羡慕你的那个背后的那种信仰呀。好，我们再来看，我怕有些例子忘掉，所以我就做了一些小抄在背后的例子中啊。所以我想婚姻见证也是一样，你不要看我现在跟我太太，我太太真的是非常好的见证。我称我的太太是什么你知道吗？在家里我就叫她女儿的。婚姻中我告诉你，我们夫妻两个如果在一起的话，你如果只是夫妻的话，常常会吵来吵去， OK， 但是如果你转换角色，把你的太太当作半个女儿的时候，就没有吵架了，绝对不会有吵架。你试试看了，绝对不会有吵架。爸爸对女儿还有什么话说？算了，让她了， OK。 哎，我的太太真的，我这个人是够折腾的。她有时候就想，他说：“志刚，你知道吗？你这个人是开飞机的，我是做造降落伞的。哦呦，都想想都是事，我就是上去就是了。如果没有降落伞，不是完蛋了 ？OK， 我是踩油门的，他是踩刹车的，你看到吗 ？OK， 我是折腾的，他是收拾的。OK， 多少的时候，他会默默在背后祷告，呀，很重要的。但是你们想想，那过去是怎么样的光景呢？他找我92年找我7个月来到了美国，我是11月份。”带着10岁的孩子到美国了，半年不见，他两个朋友来接我们，他朋友们一定会看到我们什么有热烈的拥抱啊什么的，对吧？对，或者是怎么样？哎，我们好像如此冷冰冰的，我们也觉得那个好像有点尴尬这样的。孩子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孩子那个10岁的孩子在他的肩上嘛，突然他把孩子搂过去，讲了一声，正好被我听到，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阿姨来过没有？正好被我听到。OK， 我告诉你，很多的东西就是这样，生命就是这样，很多的就是进入一种责任，对吧？仅此为了责任而已，就这么，仅此为了找一个好的人文环境而已。耶稣不仅赐给我恩典，让我得救，也让我挽救我们的婚姻。所以我们真的不只是生命中被救赎，连我们的婚姻都被救赎。弟兄姐妹啊，上帝的灵就在里面，那么奇妙。我信主以后，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我曾经觉得，我那时候就很这个信仰这个弗洛伊德 ，OK， 我就觉得男人应该是施虐的，女人应该是受虐的。所以我很快，如果你我常常跟别人讲，如果你谈爱第一天谈恋爱的时候第一天如果做奴隶，你一辈子做奴隶了。你要做将军，从奴隶一定要到将军。哎，我就是这样。所以他称我是墨索里尼，勇士尤里，说他在我的家里受很多的气。他甚至讲一句话，他说我不是得了一个好丈夫，我是得了一个好婆婆，我的妈妈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当他进门的时候，妈妈就跟姐姐讲，梅影要进家门了，从今以后我会对她比你更好，因为你是女儿，她是媳妇。所以妈妈都是对她很好的。 OK， 自从我信主以后，我才知道，哇，我那时觉得为什么在人际的关系里面，亲情的关系里面有那么多的这个怨偶啊，夫妻之间离婚，原因就是因为夫妻没有血缘。妈妈是不能挑的，儿子是自己的 ，OK， 唯有太太是别人的，就是一直这个契约，就把两个人这么荒谬的啊，这个世界上不认识的人就，所以我对存在主义也很信仰，我就觉得这个人生就是非常的荒谬，都是一个偶然的组合。当你进入存在主义，你对人生根本不会有任何价值上的去思想。当我认识耶稣，我才知道，哇，原来我是耶稣所造，耶稣是为了他荣耀的名来创造了我，所以我的人生现在变成很简单，只要荣耀耶稣就好了。我的人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荣耀。OK， 我过去的生命，我就知道婚姻之间的关系没有血缘，但上帝怎么说啊？你听听亚当怎么说啊？他说这是个女人，是我什么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千古绝唱，没有一个婚姻描写婚姻恋爱的关系能够讲到这一点。 骨肉是什么？骨肉是现实的，不能分的，血缘是隔代的，你看到吗？哦，我原来觉得哇，所以上帝说夫妻是一体的，是骨肉，是不能分离的，是除了上帝之外最亲的亲人。那我就跟神说，神啊，你说你要爱人，爱人如己，爱谁啊？先从爱我的太太说起，太太是我最近的，爱她目标最小。 OK， 如果我连最小的目标，在我旁边的太太都不能爱她如自己，那我怀疑自己爱别人，我的灵舍如自己。大家明白我在讲吗？这是一个里面的属灵的逻辑。我就从我爱我太太开始，是吧？所以我就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我们都觉得哇，如果早信十年信主多好。 OK， 整个就开始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有讲不完的废话，是很。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夫妻俩，我在看你们好不好，就会不会讲废话。我有一个口号叫废话万岁。 OK， 如果你们夫妻俩一天只有一句话，这个话不读也读，大家知道吗？哇，孩子，质量太重了。恋爱的时候讲那么多的废话有价值吗？有价值。 OK， 因为你们彼此相爱，老夫老妻了，一点爱意都没有了，废话都不会讲了，笑话都不会讲了。哇，还每一天下班回来碰到的那句只讲一句话，不读也读。你看，求神帮助我们，夫妻是活可以活出美好见证的。所以在他的兄妹，在我们的兄妹中，我们两个呢就变成一个非常好的见证。 OK， 如果没有太太，我们怎么一路这么走过来呢？啊，求神真的帮助我们。如果你有一天要好好传道的话，首先从爱太太开始。 OK， 爱太太开始，把你的太太当作你的半个女儿。 OK， 姐妹们听了一定很高兴。 OK， 我相信的，真的真的，我们真的是欠了太太很多的债，求神帮助我们。好，其实当你真的，我跟告诉弟兄姐妹，今天你做爹妈并不是因为你年纪到了做爹妈，而是因为你的一个孩子，你的孩子让你成为父母。当你真的是认定自己是基督徒的话，这个认定会改变你的人生。啊，你开始会对自己有一个，你要知道你是耶稣的见证啊。所以有时候会很羞愧的，我这个人火气会比较很大。有一天为什么我到诊所，明明是我的病历，我想问他们要的时候，结果不给我，我就跟他们吵起来。我的太太跟我讲，志刚你知道吗？你刚才那个脸很凶啊。我突然想到，如果我当初旁边有弟兄姐妹在旁边，我敢这么吗？有时候真的很羞愧了，你知道吗？真的。但是如果时时知道我是谁的话，那耶稣在我里面就不一样了。我说主啊，真的，如果你在我旁边，我讲这句话，我觉得难为情的，我就不讲了。这件事如果你在我旁边，我会难为情的，我就不做了，对吧？如果这个画面你在旁边，我会难为情的，我就不看了。如果这个想法你知道我会难为情的，我就不想了。因着这样怎么样，你的生命就开始不一样了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基督徒是真的，他不是挂在牌子，是你里面活出来的啊！这就是为什么倒过来，我们为什么这么很难的向自己的亲人，向自己的好朋友来传福音的道理。好，我们再来看，你要有属天的智慧，知道家人，特别是你的父母长辈啊，那抵挡是怕你否定他们原来的人生。很多人很困惑的，我的爸爸就是不信主，你都不知道，你跟他讲说耶稣的时候，他心里多么恐惧啊，你在否定他的人生啊，你在告诉他爸爸你是个罪人，白活了，是吧？所以他心里很紧张了。这是我只是截图他的话啊，你要用温柔的心和神的真道来疏解他里面的紧张和挣扎，解开他里面的死结。家人任何的生活境遇和话题其实都可以切入信仰，你只要走进家，任何的话题其实上帝都给你智慧可以切入信仰的啊。问题是我们要有智慧，不要有违常理，伤了感情啊。那我们在什么时候讲，讲什么，怎么时候讲，都要求问神。真的，一个祷告并不是祷告只是在密室里的祷告，祷告是在一个状态中，是在你跟神的同在中。在每讲一句话，包括我现在跟你讲，其实我不知道下一句我会讲什么，都是在一个祷告的心态中跟神在灵交。你在传福音的时候要密切的跟神灵交，我要在这个时候怎么讲，神都会告诉你。 神是告诉你了，你要用柔和的话语，带着和气，用烟调和就吃药。我跟大家讲一个有趣的故事给大家听了。OK， 2001年嘛，就是我回到中国回来以后的那一年，我到了这个费城去带领一个特会。那带领一个特会的时候呢，我就跟弟兄姐妹讲，我说现在是传福音最好的时候，很多人都不信共产主义了。OK， 就是这样。我大概在讲到的时候就跟他这么讲。那在第二天有一个小群的讨论会上的时候呢，我又重复了这样一个观点，因为我到大陆走一圈，我真的觉得这个图已经松了，很多人真的不信共产主义了， OK， 马列主义了，真的是吹成飞。突然有一个老者站起来，威风凛凛，我那时候看过一个叫什么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面有一个市长叫时光荣，对不对？对，哇，那个这个人就像一个时光荣，哎，啪站起来满头白发指着我说，你不要乱讲。我这真的美国很少有这样，你们现在这样把我吓到了。可能原来他是个解放军的师长，他生了孙子，儿子就把他带到美国来带孙子，跟他传福音不要停，这时候有个特会传福音，就把他带到山上来了。第一天听我就听得气上来了，那第二天就像这样小群大家来讲说的时候，我又讲说这个，他就站起来就是指着我，那我真的是也没办法跟他吵，我也没办法那个，好了，被他骂就骂了。哎，三天聚会结束了，你知道吗？要下山了，吃午饭了，要下山了。突然他的儿子和媳妇来找我，张牧师，我的妈妈要信主了。时光龙没有信主，时光龙的太太要信主了。哇，我马上放下那个，马上就赶过去了。空气很紧张，你知道吗？师母，这个师长的师母坐着。他的老头就站在背后保护着他，那我就只能坐在前面嘛。OK， 这么空气我怎么跟他传福音嘛？ OK， 我也没有办法跟他讲，看他看我也看了，那我就跟师母讲了，这个师长的太太讲了，我说传福音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OK， 这个你可以吗？啊，他点点头，我就问他，我祷告一句你也祷告一句吗？好吧，因为昨天他刚过骂过我嘛，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他对话，等一下只是叫了他一声了 ，OK。结果你知道吗？我闭上眼睛，亲爱的天父，等了半天都没有回应啊！我眼睛一看，老头的眼睛和老太的眼睛盯上了。老头说：“老太是哀求的眼光，这老头啊，信耶稣蛮好，你就让我信吧。”老头说：“你这个死老太婆，跟我枪里弹雨一辈子，现在你要信你的耶稣啊 ，OK？” 嚯，这种气氛，你说怎么弄法？那个时候我就开口了，我说：“伯伯啊。”我说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骗你，你的儿子你的媳妇不会骗你，如果信耶稣不好的不会骗你。他总算跟我对上了，你现在跟我讲你现在帮中国还是帮美国？我把我给吓一跳，帮中国还帮美国？他说中国飞机被撞到海南岛去了，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撞下一架吗？你现在跟我讲帮中国还帮美国？你搞不清楚接着走，你不要跟我传这个意思。我这个时候脑袋就发胀了，我都不知道，我就借着祷告，你知道吗？这个时候真的借着那个背后是属灵的很大的征战在里面。突然我心里，我说伯伯，我跟你讲一句话，有一天你就拍桌子，儿子给我死回去，你不要在这里什么博士硕士，你不要再搞了，回去跟我回去，好，你就带着你的孙子就回去了。 OK， 那有一天过了两年了，你突然打开电视，怎么布什和江泽民就拥抱在一起了？我讲这个大家明白吗？政治这个东西呢，你不知道啊，突然美国又跟中国好起来了，对不对？吵吵闹闹又好起来了。他开始有点傻了，他搞不懂，怎么现在不是对头吗？现在怎么江泽民这个总书记怎么跟布什总统又抱在一起了？哎，想想可能是真的，他一下子懵掉了。我说你想想看，你跟共产党枪一来就打了一辈子，现在不是第三次国共合作更好吗？你知道吗？这句话就打中了他。我说地上的，他还没反应过来，我就接上去话了。我说地上的争执都会过去的，文化都会过去的。OK， 我有上帝的国是超越一切的。没死哦，声音很近，真掉下去都听得到。咬牙切齿说：“好吧，信你的吧。”就释放他老太婆了，我就带他信主了。不过几年以后，我真的见到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位时光荣也信主了。今天我跟大家讲说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你的老爸就是可能是时光荣。当你在讲说耶稣的时候，他里面心里就非常的紧张。如果我接受耶稣，我过去这一辈子仗白打了。 OK， 我的人生全部否定了，背后是一个否定。我们其实信耶稣也是否定过去的人生的，你没有否定，你没有办法来接受耶稣的。 OK， 你不认为自己道德破产，你跟耶稣没有关系的。所以这对一个老人家来说他是不容易的，越是有成就的人。所以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最难信耶稣， OK， 一个就是好人，一个就是能人。 OK， 好人觉得我好人都要信耶稣，那我不是白好了吗？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最恨耶稣的道理。他几千年来都在摩西的律法下这么活过来，现在要信了你耶稣才能得救，我不是白守律法了吗？是吧？能人为什么？哦，连我这样的人都要去靠耶稣啊？那这瘸腿的、瞎眼的去靠耶稣嘛，对不对？所以上帝有些真的要让人信主，不得不下重手，让他走到黄河边过不过去。所以我们从某种意义上都是道德破产，承认道德破产啊，被神逼到死角向上帝投降的。这个世界上就是两种人最难选择。所以这个老头又是一个事业好人，又是一个能人，他这是不会信耶稣的。所以真的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怎么来传福音，知道他背后有一个结，我们真的要有上帝的智慧，有温柔的话语啊，来跟他讲说啊，把最好的福音能够来介绍给他。啊，我只是来告诉大家，这是我过去碰到的一个故事。所以大家碰到这种事情，千万千万要借着祷告的心，要不你绝对不会。你在案头上写东西，你可以写错，写不出来的。好，我们再来看，好像又不 work 了。第七，好，你要依靠福音的大能，不要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要始终让人看到上帝。啊，这里很重要啊。我们千万不要习惯的以文化或宗教比较来与家人开展话题。哇，我们在美国已经生活了那么久了，回去就是讲一套美国的生活方式，千万千万不要。所以上帝也知道我们现在美国这个光景这么糟，我们也灰头土脸，没有办法讲美国什么什么东西。OK， 回去还被人指着一鼻子，那个你还是不回去好，什么什么的。OK， 千万不要批评当下的政治。OK， 千万不要骂执政党不好，重要的是如何将人引向道德和生命的层面。 OK， 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犯这个错。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在外面，因为在一个新闻自由的过程中，我们听到很多国内的东西他们都听不到，所以我要回去要揭露一些东西给你们听听，完蛋，你不要传福音了。我们不要好为人师，一个好为人师的人一定会把别人的问题放大，然后去跟他讲。我告诉你，如果你好为人师，你要去解决他的难题的话，那么我告诉你，你会被别人的问题牵着鼻子走。三元福音为什么那么好？它就很简单，把上帝的最重要的纪要真理那一条支线下来，他不管你怎么样，他要把这些东西都讲给你听。但是一个好为人师的人，第一个问题就被别人带偏了，因为你好为人师嘛，为了解决别人的难题嘛。但是你知道吗，传人心都有诡诈的，他这个问题已经问了100遍了，他问你这个一遍，他其实答案早就有了，他不会听你的，你明白什么？所以你千万不要跟着他的问题去走，你要跟着神给你的托付，把上帝最重要的真理给他讲清楚。好为人师一定是让你这个被牵着鼻子走。我们也千万不要细好辩论，辩论这个东西会引起血气的，血气一上来，我告诉你，血气已经得到血气的反抗，那耶稣就不在了。 OK， 今天你没有得到人，你不是说没有得到他的灵魂在主面前，你会跟主说我今天辩论输了，完蛋了，你跟神成功的，你怎么去跟别人辩论的？重要的就是什么能够让他能够认识耶稣。我们也不要取悦于人啊，生怕别人听了不舒服啊，千万也不要去说励志劝慰的故事给别人喝心灵鸡汤，没有用的。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真枪实弹的把耶稣基督来告诉他，把福音来告诉他，真理来告诉他啊！不要用励志的故事来劝人改变人的行为。你的目的关键就是如何让人清楚的知道耶稣啊，这些也很重要啊。这样我们到国内去的时候，跟亲人同学会的时候，千万去不要进入误区。求神帮助我们，真是把自己悔改的见证能够来告诉别人啊。我们要学习如何用自己亲身的经历来告诉啊自己的家人啊，让别人知道这位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啊。这个我想我们生命中其实有很多的见证都是可以来讲述的。 好，那我们来讲第八个，我们向这个向人传福音，记得同样是属灵征战。我盼望弟兄姐妹不要这么单向的来看，你看到的就是人事物。其实这个世界是立体的，地上所有的事情都会影响到天上的征战呢。所以你如果好好看圣经，你会看到哦，什么叫这个希腊的魔君呢 ？OK， 怎么会有天上怎么会有魔君呢 ？OK， 为什么当一个先知在地下祷告的时候，天上就发生征战了？为什么神会派米迦勒？为什么神会派加百列去跟这个征战？哦，原来地上是影响天上的。当我们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天上怎么样？也在开始打仗。所以很多的时候，如果你看到是立体的，你面对的那不是一个血气的人，那是背后看到一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你的心就开始什么仰望神了。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是面对一个整个的黑暗的权势啊，有来自宗教的欺骗，有来自世界的风俗，有来自最终之乐。有人讲得很清楚，我如果信了耶稣，我很多事情做起来就不方便了，这背后是什么意思啊？他就被魔鬼挟制着嘛。很多人为什么看看已经带领他决志了，为什么他就没有信了？但是你知道他里面是不得了的，信了这位神，他真的是我的主吗？如果我真的主，那我自己是谁呢？魔鬼马上欺骗的工作就在里面，他就觉得因着最终之乐，因着世界的风俗，因着宗教的欺骗，他就不在了。所以向家人传福音，虽然不见硝烟，常常在吃喝之间，但是我们心里要警醒啊！很多的时候不要回去，人是吃胖了好几磅，耶稣的负担什么都没有了呀。回到了美国，很多人回到美国灵里都失落，你告诉你 OK， 不是征战回来哇，这个去打仗，我告诉你回来都是灰头土脑 OK， 人是胖了很多、okay、求神帮助我们。我就告诉大家属灵的征战是何等的激烈。我在讲到2000年的故事、我太太美颖的小阿姨是一个法轮功的小头头 OK，这个新华门抗议的时候，他会从上海赶到那边去静坐，你就知道他的那个，所以他发展了很多的这个他的组员吧。OK， 我是一个牧师，他是个法轮功头头，你说冤家路贼不路贼？真的第一天就干上了哦。他的姐姐请我们吃饭，请我们吃饭的时候 ，OK， 我吃了一半，我就去到厨房里倒水，结果阿姨也进来了。阿姨跟我进来就厨房里就是我们两个人嘛，我只能讲话了嘛。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我们都是属灵。他每天晚上通灵啊 ，OK， 我是个牧师哦。我说阿姨，我想跟你讲几句话。我说一个小女孩拉着爸爸的手喊爸爸，她不会羞愧，但是拉错了手，叫了隔壁的叔叔叫爸爸，爸爸会不高兴，小女会也会羞愧。我是讲灵里的东西。我的阿姨一听就眼睛就瞪住了，我们彼此眼睛对视着，在这几秒钟的时候，我就跟阿姨，阿姨我能不能来为你做祷告？阿姨没有拒绝，我就举起手，我奉神的名，主啊，你开我阿姨的眼睛，让她真的能够看见你，奉你的名捆绑撒旦的作为，就这么几句宣告。当我宣告好了，我眼睛睁开来，阿姨的眼角有泪水，哎，真的是因为外面还在吃喝，对不对？我们这边没有办法开展，所以就这样，我们就两个人就出去了。这是12月底，1月2号的时候，阿姨请我们吃饭，我和太太还带着我的大儿子。所以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都跪在地上祷告，知道今天一定会面对更大的征战，因为到阿姨家去吃饭了。所以吃饭的时候，圣灵也没有叫我，因为阿姨在做菜，也没办法那个。等他全部做完了，坐在我旁边了，我也吃了差不多的，这个圣灵就在可以，现在你可以开始说了。我就跟阿姨开始讲天堂，讲上帝，讲耶稣，讲魔鬼，讲地狱，讲天堂，就一路这么讲下来。我的姨父呢是个老共产党员啊，所以当我阿姨被政府关注的时候，要对他处理的时候，这个姨父就很害怕啊，就告诉他，你老太婆你当心一点，就是骂他那个，你说这个魔鬼很坏的，魔鬼就开始攻击我的姨父啊 ，OK， 所以我的姨父就看到老太婆很怕，他怕背后的那个东西比毛泽东还厉害 ，OK， 不敢说三道四。但是那一天你就知道圣灵开始做很大的工作。我讲了一个小时， 我讲的时候汗毛都竖起来了。我跟他讲的非常清楚，今天如果耶稣不是万王之王，我不没有办法跟你讲说你李老师什么三长两短。 OK， 耶稣比什么都大。奉神的名开始，那个阿姨开始痛哭，开始悔改。 OK， 结果就家里开始亲偶像，四大包，哎，一本法轮大法地下家就是那时候是有400块，他是个头头，全部家里全部清干净。 OK， 现在我的阿姨80多岁了，还可以，没人阿姨还可以在教会中弹琴。Yeah. 背后是什么呢？背后是很大的属灵征战。Yeah. 求神帮助我们，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回到了美国以后，我要再跟他打电话，他就不接。他说有一天他做了个梦，梦中你们的耶稣说我过去信的是好的，你看魔鬼真的就是变成光明的天使来骗他。结果我们第二个传道人去到那里为他施洗，从此我的阿姨里面的鬼就出来了，啊，所以完全变成了一个非常安静的人，啊，在主的面前。后来我的姨父也信主了，啊，这个所以很奇妙的。所以我告诉大家，当我们真的去跟家人传福音的时候，其实面对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属灵征战，啊，求神真是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有这个心的时候，我们就要紧紧的那依靠我们的耶稣。好，我今天大概这个我就不讲了，这是一种这个，我想时间的关系就不讲了。我就，如果有时间我再跟大家讲，这是我一个比较简易的传福音的方法啊。我把这个 PowerPoint 都留在这边了啊，你们要用你们就可以去用。但是现在我就停在这边。我想今天我这么讲，其实会引起大家或者你的一些的回应啊。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就可以提出来，提出来。如果我就可以，你把你的不是你的问题，或者你是朋友的问题，你也可以提出来，我就可以回答你，是吧？有没有这样的那个？有吗？对，
非常，
啊，有嘞。对，有什么问题，或者你碰到的问题，或者等等，对。
詹姆斯你好啊，听到您的那个分享，非常的受鼓励，知道说我们传福音，也不仅仅是我们要摆。